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的第29篇，以色列人过红海。神完满的救恩包括逾越节、出埃及和过红海。接着逾越节，以色列人蒙拯救，脱离神的审判。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和埃及人没有两样，他们犯罪甚至拜偶像，他们和埃及人同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。根据神公义的审判，他们已被宣判死刑，所以以色列人需要逾越节的羊羔做他们的代替。因着羊羔的血已经涂在他们房屋的门框上，神公义的审判就能越过他们。然而以色列人不仅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他们也在法老的暴政之下，他们已被法老霸占，像奴隶一般做工，执行埃及人的意图。因此以色列人有两个严重的问题：神的审判和法老的暴政。虽然逾越节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神的审判，但他却不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霸占，要从埃及人的暴政下被拯救出来，以色列人需要出埃及并过红海。倘若以色列人仅仅出埃及而不过红海，他们的得救就不稳定，他们还可能回埃及去。神对百姓会打算这样来做是极其的关切，没有过红海就没有分界线。在13章17节，主表示了一个关切，免得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。后来在民数记14章4节的时候，有些背叛的人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所以要从埃及得着彻底且完全的拯救，以色列人必须出来并借着过红海越过这道分别的界限。神在他的创造里预备了红海作为他选民的禁池，然后在出埃及的期间，他将百姓领到这禁池，这不是偶然的，他乃是照着神的计划。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到一个境地，使他们不可能回埃及去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意义。一、受禁的预表。在临前十章一至二节，保罗说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禁归了摩西。这指明过红海就是受禁的预表。这里的云是指云柱，就是作为带领百姓者的主自己。比前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指出，经过洪水的挪亚方舟也是受禁的预表。借着方舟经过水，挪亚和他的家人得蒙拯救，脱离神的审判以及邪恶败坏和被定罪的世界。同样的洪水审判了世界，也是方舟里的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。洪水消退以后，挪亚和他的家人发现他们是在一个新的领域、新的世界中，在那里他们能够侍奉神。洪水把他们从旧的领域中分别出来，并且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。出方舟以后，挪亚立即筑了一座坛献祭给耶和华。过红海的原则也是一样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给罪恶败坏和被定罪的世界缠住了，并且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预表基督的逾越节拯救他们脱离神的审判，正如也是基督预表的方舟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脱离神的审判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就如挪亚的家人需要借着水被拯救脱离世界，照样以色列人也需要借着水蒙拯救脱离埃及。在以色列人身上，我们看见血和水。逾越节羊羔的血拯救他们脱离神的审判，水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暴政。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仅仅借血得救，并没有经过水，和以色列人大不相同。很多人在仪式上受了浸，但这样的受浸并没有经历拯救分别的水。 在挪亚一家和以色列人的势力中，谁是得救和被分别的凭借。如果我们只有新约的教训而没有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图画，我们对受浸就不会有透彻的领会。神的百姓借着受浸得着拯救，脱离埃及的奴役和法老的暴政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的信徒借着受浸得着拯救，脱离世界和撒旦黑暗的权势。以后我们将看见过约旦河所预表的受浸，表明蒙拯救脱离旧人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只说到过红海所预表受浸的这一方面。受浸使我们的救恩稳妥，倘若我们只有逾越节和出埃及而没有过红海，我们的救恩就不稳妥。过红海的浸保证了我们的救恩。当我们给初信者施浸时，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受浸的意义。我们应当告诉他们，借着作为逾越节的基督得了救之后，还需要经过水使他们脱离世界和黑暗的权势。一、受浸归了摩西。在临前十章二节，保罗说以色列人都受浸归了摩西。摩西是基督的预表，也是基督的代表。因此以色列人借着受浸归了摩西，实际上就是受浸归了基督。基督才是真正的领导者，摩西不是。摩西只是基督的预像。今天我们相信基督的人已经受浸归入基督了。因这缘故，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说到受浸归入基督。既受浸归入了基督，我们今天就受基督的带领。在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，他们以摩西为首领，但却不够绝对。然而他们过了红海之后，以色列人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因他们已受浸归了摩西，照样我们受浸不是归入一个宗派、一种做法、一个信条或道理，我们受浸乃是归入基督，我们的元首和我们的头领。二、在云里。临前十章二节保罗说他们也在云里、海里受浸。云表征纳灵，当我们受浸时，我们是进入了纳灵，我们是在一位灵里浸成了一个身体。三、在海里。不仅如此，神的百姓也在海里受浸，海表征基督的死。在浸水所表征指基督的死里，我们被了结且埋葬。当一位初信者受浸时，他该晓得他是被浸入纳灵和基督的死里。纳灵不该与基督的死分开，就如云和海是一个，纳灵和基督的死也是一个。基督的死对付消极方面的问题，而纳灵顾到积极方面的事物。一方面，许多消极的事物必须被对付；另一方面，信徒需要得着积极的鼓励，与主一同往前。在消极方面，水了结法老和他的军兵；在积极方面，云是以色列人在旅途中受引导的凭借。为着受浸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，赞美主。当一位初信者受浸时，所有消极的事物都了结并埋葬了，然后作为云柱的纳灵就在他的行程中引导他与主一同往前。四、因着信。受浸需要信心。希伯来十一章二十九节说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在格罗西二章十二节，受浸也与信心有关。以色列人要过红海需要信心，但起初他们一点信心也没有。他们看见前面是一片汪洋，后面是埃及的军兵，就向耶和华哀求，并且向摩西抱怨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虽然百姓没有信心，但神一进来说话，信心就来了。虽然他们刚刚在埃及才目睹他大能而神奇的作为，主也没有因百姓的信心不够而发怒。摩西是一个人，无疑的因这种光景而受到搅扰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 走干地。当摩西领受从主来的话时，以色列人自然而然就有信心过红海了。根据14章21和22节，水便分开，而且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在这15章8节说，水边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一方面水聚起成堆，另一方面水凝结起来。水聚起成堆，意思是说它像石头一样堆垒起来，而水凝结的意思是说它们从液体变成固体状态。尽管水已经分开聚起成堆并且凝结起来，以色列人经过水仍然需要信心。没有必须的信心，百姓定规会向摩西抱怨，认为是进了一座海底坟墓。倘若我们在那里，我们也许会害怕走进分开的水中。然而以色列人成了有信心的百姓，他们跟着摩西走入海中，并且过了红海。接着过红海，以色列人蒙拯救脱离埃及，并且被带到一个自由的领域里，这是何等的救恩。原则上今天我们的受尽也是一样，他拯救我们脱离捆绑，并把我们带进在基督里完全的自由中。哥罗西书2章12节说得很清楚，这事的成就都是因着神所运行的信心。因此我们给人施浸时，必须鼓励他们运用对于作为运行者之神的信心。无疑的，过红海是借着神的运行而完成的。当我们给出信者施浸时，我们自己需要有信心，同时我们必须帮助那些要受浸的人也有信心。出信者需要明白在受浸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他们需要信心好进入浸水中并且经过它。当每一个参加受浸的人都蛮有信心时，真有何等大的不同。五，法老和埃及的军兵埋葬在海中。埃及人想要跟随以色列人进入海中，出埃及14章23节说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然而主使埃及人的军兵混乱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然后神吩咐摩西向海伸杖，浇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当摩西如此行，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，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，法老和埃及的军兵被埋葬在海中。这是在受浸时撒旦和世界的权势被埋葬的一幅清楚图画。埃及人在红海中被了结是一个事实，但这事实的意义乃是在我们受浸时，撒旦和世界并世界的暴政都了结了。当我们给别人施浸时，我们必须告诉他们，在他们受浸被埋葬时，撒旦和世界也要被埋葬。过红海是一幅受浸的图画，它给人的印象是何等的深刻。我们在新约的光中来看这幅图画，对受浸的意义就有清楚的看见。二，借着水得救。比前3章20节追溯创世纪中洪水所预表的浸水，说到借着水得救，我们已指出挪亚一家和以色列人都是借水得救的。神的百姓借着水得救，脱离埃及和其奴役，那就是说脱离世界和其霸占。再者，他们被救到分别的旷野，就是到一个为着完成神旨意的领域。在旷野，百姓建造帐幕作为神的居所，这乃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。这水使他们得救并离开埃及，把他们带进一个没有捆绑和奴役的领域。在这领域中，借着建造帐幕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，他们有自由来完成神的旨意。这表明借着水，我们从世界被救到一个能完成神旨意的领域里。三，得救之人的赞美。一，摩西的格。摩西和以色列人一过红海以后，就立即向耶和华唱歌，这个定规是摩西做的。在启示录15章2至4节说到摩西的格， 在出埃及记十五章，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唱这首歌，他们赞美神，借着红海审判的水实行拯救，大大战胜了法老的军兵。在启示录十五章，许多得胜者又在伯利海上唱这首歌，表明他们胜了敌基督的权势，神用伯利海的火审判敌基督者。这两件事的原则是一样的，神的百姓经过海而得救，现今他们能向神歌唱赞美。第一，赞美神的救恩和得胜。在十五章一至十二节，以色列人赞美神的救恩和得胜。救恩是与神的百姓有关，而得胜则与神的仇敌有关。在神击败仇敌的同时，他也拯救他的百姓。论到这事的赞美诗句是何等的优美。二，领到神的居所和神的国度。十三节用完成式说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请注意，本节说到神的居所，虽然作为神居所的圣殿要在许多世纪后才建造起来。十四和十五节说，外邦人发颤，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居民，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。在诗的歌词上，这是预言以色列人要击败非利士人、以扫和摩押的后裔，以及所有的迦南人，并要取得美地。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主要将他的百姓栽于他产业的山上，就是他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这住处就是他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请注意你产业的山上这个片语，虽然我们认为美地是以色列人的产业，在此摩西却说他是神的产业。以色列人要像一个活的生机体，被栽于神产业的山上。我相信这里的山是指锡安山。论到神的圣所，本节也是用完成式，耶和华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十八节论到国度，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的居所，神的家，带进神的国度。当神在地上得着居所，得着家时，他的国度就要借着他的家被建立。今天教会首先是神的家，然后是神的国度，教会要将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来。当我们读十五章一至十八节，我们晓得神救恩的目标乃是建造他的居所，为着建立他的国度。即使摩西没有进入美地，更没有看见圣殿的建造，他仍然能为着主的圣所、主的居所赞美他。这里提到神的住处，表明受浸是引到教会生活。受浸把人从世界里救出来，进入一个为着神旨意的领域中。神巴望在这个领域中所完成的旨意，乃是建造先有帐幕后有圣殿所预表的居所。帐幕建造在西奈山附近，几世纪后圣殿建造在锡安山上。然而作为神的居所，帐幕和圣殿乃是一个。帐幕是在出埃及记以后的一年之内建造的，它一直存在百姓中间，直到圣殿被建造。那时候帐幕里的东西就放在圣殿里，这指出帐幕与圣殿的调和，二者都预表教会。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目标，乃是要得着一个居所。在帐幕被建造以前，神在地上没有居所，只有在他得着一般以蒙救赎经过了红海，并且进入一个被分别的领域，脱离一切捆绑的百姓之后，他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居所。出埃及记四十章二节说，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，这指明照着新历，在第二年的头一天，神的居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立起来了。我们无法强调的够，神救恩的目标乃是要得着这样一个居所。 摩西知道神的目标不光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暴政，而是要得着一般百姓从世界中释放出来，并被带进一个自由的领域，为着建造他的居所。因着摩西认识神的心、神的旨意和神的目标，他真能够称为一位神人。当我们读整本旧约时，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目标上。在15章，摩西用了三种说法论到神的目标：住处、居所和圣所。这些说法描述同一件事，神的住处就是他居住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圣所。今天教会乃是神的住处、居所和圣所。帐幕立起来以后，战争爆发了，神的仇敌起来企图阻扰圣殿的建造。这些仇敌包括外邦众民、伊东人、摩押人、非利士人和迦南人。外邦人表征不信的人和异教徒，以扫的后裔伊东人表征天然的人，就是那些未蒙拣选救赎重生和变化的人。罗德的后裔摩押人表征属肉体的人，因他们是出自乱伦的行为，一种卑鄙的罪恶和肉体的行为。非利士人表征属世界的基督徒，就是那些住在埃及和美地之间的人。今天有许多这样属世的信徒。最后，迦南人与诸天建立的邪恶权势有关系。正如以色列人受到这一切仇敌的搅扰，我们这些主恢复力的人也受到黑暗权势的攻击。一切攻击、反对和邪恶的讲论，目的都是拦阻神居所的建造，为着完成他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建造，这是神的目标，他也是我们的目标。但是仇敌攻击的企图乃是叫神的百姓达不到这个目标。然而在神眼中，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，这就是摩西用完成式说到神住处的原因。同样的原则，使徒约翰用过去式来描述新耶路撒冷，表明从神的观点来看，神要得着建造的旨意已经完成了。所有的攻击和反对实际上是积极的标记和征兆，保证神圣殿的建造。当我们给初信者施浸时，我们需要信心和胆量，对他们说到受浸的目标。我们必须告诉他们，受浸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住处，带到神产业的山上，就是带到他的百姓被栽种的地方。当我们借着受浸被带进神产业的地方时，神就能建造居所作为他的圣所。二，米利暗的歌。在15章20和21节，我们看见米利暗跟随摩西的带领，赞美耶和华的得胜。这里的次序美好而恰切，男人领头，女人跟随。米利暗的歌实际上是摩西之歌的一部分的重复。虽然他赞美主大大的战胜，但他却没有说到神的住处。这表示虽然姊妹们也许非常火热并有灵感，但他们可能完全不明白神的目标。虽然如此，他们的赞美仍是好的。然而如这些经节所显示的，姊妹们应该跟随弟兄们，而不是走在他们前头。